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做水洗礼是见证，在神面前、天使面前、撒旦面前、整个教会的会众面前、在自己面前、自己家人亲友面前，来见证自己从此相信神、跟随神，见证信心。圣灵的洗是生命实质更新的关键，啪的一转变，这是开始，但是开始非常重要。水洗礼呢是宗教仪式，是教会的一个仪式。就说人得救，假如没有水洗礼他就死了，能不能得救呢？刚才讲到水洗礼没关系，但是要圣灵的洗，他心灵更新了，心灵真正相信神了，他就得救了。圣灵的洗看不见，主耶稣讲的像风一样从哪来到哪去，看不见。后面我们会有讲，不是这一讲了，其他的讲会讲到圣灵洗展开怎么追求，他看不见，风看不见，风扬起的尘土让树梢发出的响声，人能知道有风了。人信主以后，他生命有更新的见证，脸上的眼睛发光等等，又喜乐，这看得见哈。但是圣灵施洗的过程看不见，这个水洗洗礼是看得见的。有的特别强调这个水洗礼全身浸礼的这个教会呢，他在讲台的后面的墙上就有一个水洗池，有这么一个部分，有玻璃的，让你看得见水，像个玻璃池子似的，能显出上半身来，让你看到牧师怎么把这个信徒放下水里，再怎么起来等等。但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洗看不见。圣灵的洗是神手所做，神实施的，更新人的生命是没有欺骗性的。人可以说自己信，但是自己心里不信也知道的。我听说有人讲过，他受水洗礼，他说我就洗个澡吧。好像就必须要求我这样，我就这么一样。他其实他说我根本不信，我只是看你们这洗礼有什么神奇效果，洗个澡就过去了。人施的水洗礼可能有欺骗性，施施的人可能有欺骗性，大多数都是被施施者有欺骗性，为了目的来到教会。特别是早期的留学生，很穷，需要教会的帮助，或者需要把配偶搬到美国来，需要这些等等的一些自己的利益吧。来接受这个洗礼，还有的就更夸张了，以前在纽约执法机构就破获了一起一条龙的做伪证来获取叫做宗教迫害这个庇护权利，就是牧师和这个律师结合起来，都是世界上有头有脸的这些名分的人，律师和牧师结合起来，他们在贩卖这个洗礼证，不是白给的，你必须花钱的。那花钱当然要洗一下呢，有个见证，要给你照两张照片也好，给你最发一个洗礼证，教会的有个签字，拿到那个移民局就说这我是基督徒了。神知道这种欺骗，这些人如果不悔改的话，基督活的审判会等着他们，愿神怜悯，愿神帮助。圣灵洗是针对信徒心灵的洗礼，心灵的更新。因为这洗礼和水洗礼做一个对比，神手工作和人手工作做一个不一样的对比，它是更新。水洗礼它是外在的，它能洁净你吗？只有这个圣灵的洗好像用水来洁净心灵。在约翰福音书3:5，耶稣讲到从水和圣灵生的，下面又讲到又好像火炼进心灵，马太福音书3:11，路加福音书3:16，火炼进这个你的心灵。因为这个古希腊语也好，他们过去的这种形容有一个方式，将那些无法明白的这种形象用形象的词来形容，圣灵怎么也看不清，怎么都是觉得一个抽象。那火，这个火是很具体的，水也是很具体的，所以用火用水来形容，彰显出来圣灵的工作。 他的洁净，他心灵的洁净，心灵的焚烧，就是生命的锤炼更新。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圣灵的洗，心灵要被完全的更新，是完完全全靠圣灵的工作。耶稣没有给门徒进行圣灵的洗，哎，这点很值得思考，对不对？使徒约翰讲到了，他来为你们施圣灵的洗啊，水也好，像火和圣灵那样的施洗也好，耶稣既没给他们施圣灵的洗，也没有给他们施水洗礼。门徒之间谁洗礼呢？就是门徒在学习。如果你看这些福音书的时候，你看了前面的几章讲到的时候，跟施洗约翰的对比，他施洗约翰的水洗礼和耶稣门徒的水洗礼进行对比，耶稣是坐在那看，他没有施洗，他为什么不施洗？下面会讲到，因为主耶稣首先完成救赎的大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留下宝血，做出挽回祭，结束旧约的献祭，之后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五旬节拆下圣灵来完成救赎大人，让每一个相信他人都重生得救。所以要让圣灵来实施圣灵的洗，这是三位一体真实的奇妙工作。我前面讲到了，耶稣在肉身当中的工作是有限的，而圣灵的工作，他进行圣灵的洗，在所有教会都会进行，全球的教会、主日教会以及信靠他这个心中来进行。耶稣强调的提醒啊，这提醒不是一般的提醒，非常强调提醒，就一次就够了，但是他是强调性的，他有命令性的话语，要预备和等候圣灵的洗。约翰福音书20章22节，有些人呢讲到这一节的时候，认为门徒那时候就得到了圣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一下21节、22节、23节哈，这在约翰福音书20章21节讲到什么？耶稣见到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就差遣你们。”22节就讲到，22节首先耶稣对他们吹了口气：“你们要受圣灵。”23节讲什么？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前后关系，后面这一句哈，是权柄得到了。这个权柄什么时候得到的？实际上圣灵降下以后，他们才得到这种能力，包括权柄。而是在《使徒行传》1章5节说，耶稣讲到你们要等候圣灵。如果这时候他们已经得到圣灵，为什么还要等候圣灵呢？显然他没有得到，耶稣点他们吹了口气，实际上是个比喻式的动作，使他们想起什么呀？圣灵，主耶稣对他们讲到的这些圣灵的工作。这又使我对比到创世纪啊，圣经第一卷书的2章，神造人，造好亚当，这个泥土造成人以后，从他的鼻孔将气吹着，就赐给他灵，将灵赐给他。这个灵就是将来人要接受圣灵的这个灵，与动物有个明显的区别。动物有魂，有些动物有魂，但是动物没有灵，它不可能与神相互了解。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口气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得到灵命的更新。所以创世纪那口气使我们成为有血有肉的活人，活了起来。但是往往我们被罪捆绑，像死了人一样，因为我们就成了行尸走兽。我们虽然还活着，有口气，还在吃，还在行，还在玩，还在闹，但是我们的灵是死掉的。但是耶稣这口气是告诉门徒，你们要受圣灵，圣灵会使你们的这个灵魂得到更新。而且呢，你们要受圣灵，这是一个命令句。有的圣经学者把这古希腊语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强调你们要受圣灵是个命令句，实际是你们要等候圣灵来接受圣灵的洗。圣灵要降在他们生命当中，不仅做更新的工作，也赐给他们传福音的能力，在使徒行传1章8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那时候没有受到圣灵。我们前段讲到了，耶稣不去，圣灵不拆下来。而圣灵为什么要在五旬节拆下来？就要建立教会，选一个特殊的日子，非常隆重的日子。而如果说他们得到了圣灵，他们生命应该更新了，可是他们怎样呢？他们又去捕鱼了哈，彼得带头又回去捕鱼了。如果耶稣不一而再再而三的 教导他们，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话，他们早就是在这晒网打鱼，永远回不来了。他没得到圣灵。同时耶稣在做这么一个重要的在门徒得圣灵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能缺少任何门徒，当时多马不在场。你可以看一下圣经，第一次到复活的当天晚上多马不在场，所以多马说不相信他们这些话，要等着耶稣来。耶稣后来显现的时候相信了神。所以耶稣一般来讲是向十一个门徒集体的发布重要的事情，比如讲新命令，在犹大出卖耶稣，犹大出去以后，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耶稣说了我赐给你们条新命令，或者马太福音书28章最后讲到赐给他们大使命等等。所以耶稣他都是有步骤的来做这些工作，但是中间有提醒。我们要知道这提醒在使徒行传一章五节再一次出现了。这儿呢，我们又一次看到与圣灵洗内容相关的一个重要内容，来证明这个圣灵洗的重要性，是在马可福音书10章38到39节，路加福音书12章50节。耶稣将圣灵的洗与背负十字架的舍己和生命更新相联系，并教训门徒必须接受这样的生命洗礼，是由圣灵带来的灵魂生命的更新。为什么讲呢？如果你看这马可福音十章38到39节，他讲什么呢？就像马太福音说20章里讲到的，这个约翰雅各的母亲带他们到耶稣面前说，他你德国的时候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好不好啊。耶稣说你们能喝我的杯吗？这在马太福音说。马可福音说还有一句，你们能喝我的杯受我的洗吗？他们不加思考马说能喝能，好像这喝杯受洗很简单，把这当成水洗礼了，说不定也是。他没有思考也不明白。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喝我的杯也要受我的洗。但是坐在我左边右边是父神所决定的。所以这你可以看到哈，很奇妙。耶稣他讲的洗是什么？我在这儿呢，我再给你打开一下哈，这个路加福音书。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书，刚才我们讲到是12章50节讲到。耶稣说啊，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这是讲什么？和耶稣在钉十字架前，这个马可福音书、马太福音书在讲到的，喝我的杯，受我的洗，实际是指耶稣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和我们背十字架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有效法他的部分，但是有完全不同的部分。他不仅是舍己流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他赐下救恩，这点拯救我们，作为我们的赎价，我们罪的赎价。而我们背十字架是什么呢？是把自己的邪情私欲老旧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一锤一锤钉死在十字架，从而得到来自主耶稣的新生命，在灵魂当中更新生命。这都是靠圣灵的工作和耶稣这里的指引来成就的。我曾经就是有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了，讲到圣灵的工作和耶稣真理之间什么关系呢？圣灵工作就像自行车两个轮子一样啊，前轮子是耶稣真理，后轮子圣灵工作，圣灵工作是动力，耶稣真理是方向。如果我们明白主耶稣的教训，我们接受圣灵的工作，我们生命就会焕然一新。否则我不明白不认识圣灵也拒绝圣灵的话，我们生命不可能得到更新。所以主耶稣以他的这种表率，用他的教导，一次再一次强调圣灵的洗就是生命的更新，圣灵的洗就是生命的更新，不是什么啊，好像是神奇的事情，不是什么外在的这些表现，完全是心灵当中的更新。我们这一讲的小节最后再做一个概要，信徒必须重生得救，这不是靠自己作为，而是靠耶稣真理的预备和圣灵洗的更新。耶稣教导门徒要受圣灵和等候圣灵，就是等候和接受圣灵的洗。当信徒第一次被圣灵感动和充满，就是得到圣灵洗，生命便更新，与主耶稣建立永生生命的关系。 这里有几个要点要把握。我们重生得救，一点夸耀都没有，完全靠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帮助，就是圣灵的洗。而每个信徒呢，第二个要点哈，每个信徒都要追求圣灵的洗。或者反过来讲，你有没有受到圣灵洗？有没有重生呢？或者再讲简单，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重生得救的表现是什么呢？之前你是这样的人，之后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讲座当中啊，就是接下来我们这一讲，你必须重生得救有十多讲，专门有一讲讲到重生得救的证据，还有讲到最后提一点，这是与神建立生命关系靠着圣灵，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来接受神，好像我的选择是圣灵帮助我们，是神拯救我们，神寻找我们拯救我们，完全是神的恩典。另外呢，讲到圣灵的洗和圣灵充满有什么关系，在这只是提一点，这点我可能在以后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呢，圣灵洗的时候会再一次重复。这就讲到圣灵充满和圣灵工作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当我们第一次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生命更新的一瞬间是圣灵的洗，之后还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我下一讲讲到五旬节和门徒的重生得救的时候呢，会形象的来讲解，用婚礼这个形式来讲解。因为神讲到教会是他的新娘，他是新郎，怎么通过这婚礼和之后的关系怎么样，我们来解释这些圣灵洗和圣灵充满之间的关系。五旬节和门徒的重生得救是第八讲，希望你有期待，因为我祷告啊，我希望能够尽快的做出来，但是我们的这个施工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都要去做，都要展开，有时会有时间上耽误，也请你谅解。讲到五旬节，我就想到这是旧约的节日，而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节日是什么呢？圣诞节、复活节。其实我觉得五旬节应该改成圣灵节，因为在下一讲讲到神救恩的三部曲，哪一步都不能缺少。往往我们忽略了，为什么忽略了？因为圣诞节很新鲜，马槽里摆个婴儿，装饰起来很好办。那这个复活节呢，有空坟墓，有十字架，也很庄严。圣灵节怎么表现呢？他有的教会是主张圣灵的，就是追求圣灵的，这个灵恩派的教会呢，会在十字架这上画一个鸽子，因为圣经讲的鸽子落在谁的肩上，神身上，谁就是圣灵洗的一位，是圣灵洗的一位，指的是主耶稣。或者有人说又画一个火，代表五旬节的火标，这些好都不足以形容。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确实要纪念圣灵，因为圣灵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真理做见证。所以希望你带着期待的心来听下一讲。这一讲讲的内容呢，可能有些还是挑战，还有一些可能觉得很生疏不懂的地方，第一次听到感觉很奇怪，或者是莫名其妙，或者是怎么讲呢，需要提问题，欢迎你来信哈。我在这边的，你可以扫下二维码，可以到我们网站来，我们有中文的这个电子邮件或在耶稣里 outlook.com， 我们还有这个英文的这个电子邮件，你可以与我们联系。我希望还是多用中文的，中文的比较好联系。体检最重要，因为这个讲我整个的这个耶稣这个七个命令的讲解呢，都是有挑战性的，而最大的挑战性就是这第一讲，因为它是最关键讲人得救问题。所以希望你提意见，不论是你的感受如何的，都可以通过来信告诉我们，也可以通过转发分享让更多人知道，好不好呢？在你的空间，你的脸书也好，或者是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媒体，都可以与人们来分享，我们来一起传福音，一起来荣耀神。需要人们知道耶稣真理的全部内容，需要人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洗。最后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父神我们开辟了救恩的这个预备，感谢主耶稣，你是神的道成肉身， 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宝血作为挽回祭赦免我们，之后被埋葬又复活，第三天复活你不仅向我们都显现，你升天之后在五旬节前拆下圣灵膏抹门徒，使他们得到重生的新生命，因此新约时代将会开始，这个新生命不断的传递到今天。主啊，我们仍然荣耀你，荣耀天父的名，荣耀主耶稣你的名，荣耀圣灵的名。主啊，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圣灵的洗，特别对那些教会当中不冷不热的人，生命没有更新的人，主啊，我们需要他们被你的真理扎心，被圣灵充满，得到圣灵的洗，能够完全生命更新。主啊，就帮助我们，因为这是你手做的工作，我们无法去做，我们只有祷告，求你的怜悯，求你的帮助，愿更多人来归向你，更多的人能生命更新，接受丰盛生命的好果子，来荣耀你，将尊贵权柄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主啊，你是配得的，你是配得的，愿我们在你最后审判的面前，我们能够献上丰盛生命的果子来荣耀你。主，请你帮助我们，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求你宝血遮盖，求圣灵启示，帮助我们完全明白，完全讲出你圣经真理的奥秘，你耶稣真理的完完全全都能讲解出来，帮助我们，向人感谢。这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